欢迎收听风月宝鉴，我是雨萌。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丽。
上一期我们讲了风月宝鉴的前传，也就是凤姐跟贾瑞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一期我们把镜头切到另外一位主人翁，也就是王熙凤。王熙凤跟贾琏这对夫妻可以算是在200年前非常先锋的夫妻代表，放到现代来说也会有非常多的例子，尤其是像凤姐这么强势的一个女强人。那贾琏真的是趴耳朵吗？诶，可以用趴耳朵来形容他吗？
贾琏是有一点趴耳朵的，没有问题。
我们经常就会说，诶，这样女强男弱的组合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吗？他们在贾府里面怎么能玩得转整个荣国府呢？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一下他们两夫妻的相处之道。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哦，《红楼梦》的写作时间虽然是有很多的版本啊，但大体来说差不多是300年前了，所以200的话就有点太短了
啊。但他们两个确实是很现代的相处方式啊。
没错，凤姐和贾琏这对小夫妻呢是有很多很多和现代的夫妻相似的部分的，所以可能很多现代夫妻会从他们的相处之道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就先说一条好了，在300年前的封建社会，尤其是贵族家庭，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但是你看凤姐是不是非常的坚持，她非常要独占她自己丈夫对自己的爱，她是要在实际行动上去践行一夫一妻制的。你说凤姐现代不现代？
但是凤姐还是短暂的允许贾琏纳过妾的。
这个允许可以算是一种默许，或者是自己的一种安排吧。因为凤姐当然她也很在乎自己的名声，她也不希望别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妒妇、醋坛子，容不下老公去就是有一个小妾啊、姨娘。对，所以凤姐就很精明的就把自己的陪嫁的丫鬟平儿给了老公，这样别人看起来呢好像贾琏也是有妾的，凤姐呢也得了一个贤良的名声。但事实上呢，因为平儿是王熙凤从小调教出来的，所以平儿在贾琏和凤姐之间永远都是站在凤姐这边，而且她也不会去做那些容易让凤姐吃醋的事情，她也不太能够和贾琏到一起，因为平儿要避嫌嘛。所以说这个小妾啊就是给了贾琏跟没给似的。
而且我觉得平儿被王熙凤逼成了一个工作狂，导致他也没有办法去实行夫妻之事，他就是一个跟贾琏有名无实的夫妻而已。
有点这个意思，这可能也是平儿这种生存策略吧。因为他也知道他的主人王熙凤把他给自己的老公当小妾，其实就是暗示说，哎呀，你意思意思得了，你可别来真的，我老公是我的，不要抢。所以平儿肯定是从自己的生存的需要，他是不敢去得罪凤姐，他也不敢去在贾琏那里去邀宠的。像你说的变成一个工作狂，可能也是平儿的一个无奈之举吧。
凤姐在管贾琏的下半身这一段还是非常的厉害的，就比如说在凤姐生日的时候，她当场捉到贾琏在偷腥，而且她居然堂而皇之的敢闹到贾母那儿去告状，哭着闹着说你看她做的好事。换在300年前是没有女性敢这样做的。
没错，凤姐就敢，这可能也是贾琏趴耳朵的一个原因吧。因为贾府里的大部分的少奶奶都非常的温顺，知书达理，以夫为尊，谁敢跟自己的老公摆这么大的谱，而且是骑到老公头上作威作福了。但是凤姐是敢的。提到在凤姐生日上贾琏去偷腥这件事情，当然这个贾琏做的确实也是有点猥琐啊，自己的太太过生日你不去给她祝贺就算了，竟然公然的在这一天去出轨，我觉得贾琏确实是非常需要批评的啊。那凤姐是大闹了一场的，她没有选择忍气吞声，她是抓住了这个奸夫淫妇之后，是把他们揪到，当然那个淫妇她是揪不来了，她只揪了自己的老公，他们两个人是一路就闹到了祖母和婆婆的面前，就闹到了贾母啊、邢夫人和王夫人的面前。凤姐的这个泼辣行为呢，有一点点是给那个年代的所有一夫多妻制下就是忍气吞声的女子出了一口恶气啊，颇有点像前段时间比较流行的一个大女主的一个美剧叫 Why Women Women Kill， 这个中文叫什么来着？
致命女人。
没错，致命女人，有点像致命女人里的这些女子啊，特别的飒，她们可是能够做出让你非常意想不到的事情的。但这个事情发生在300年前，所以确实啊，凤姐又有一点现代性了，是不是？
是的，而且当场贾母都还劝凤姐说，哎呀，女人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男人本来就是那个样子，要原谅他，然后怎么怎么样。但是凤姐真的就是很大胆的说了出来。我感觉如果换到现代，女生发现男生出轨啊什么的，也很少会有人像凤姐那样去大闹诶，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家丑啊，出去闹怎么说呢？
凤姐之所以这么强势啊，在老公出轨的时候还这样去赶呢，而且你看，明明她的婆婆和太婆婆都说，哎呀，男人家像馋嘴的猫一样，这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连他的长辈都说不是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凤姐敢闹，而且在别人面前也好，私下里也好，他都把假脸吃得死死的，特别管得住，特别强势，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可能是有好几个原因的。所以王熙凤这个人物是古往今来真的是少有的一个人物啊，他有很多的独特性汇聚到一起，成全了这么一个又强势又光彩夺目的人物啊。首先我们稍微看一看他们两个人的原生家庭哦，凤姐和贾琏这对夫妻，他们从家世上来说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凤姐去嫁给了贾琏之后，她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的娘家在贾府有什么低人一等的地方，其实她是很挺得起腰的，所以她在贾琏面前就会很强势，因为毕竟她来自，
她作为四大家族之一，
对，毕竟她来自四大家族之一的王家嘛，不要忘了王夫人也是来自王家，那王家现在比较主掌大局的王子腾，那人家可是九省统治啊，王家也很有钱，所以说凤姐因为娘家很强，到了婆家之后她也没有什么要收敛的地方，她觉得反正有娘家给我撑腰，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凤姐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文中有提到说凤姐小的时候啊就被当做一个男孩子养，就是在家里面天天跟那些男孩子一起长大的，还用了四个字啊，这是贾珍形容她，说她杀伐决断。你看杀伐决断这四个字什么时候用到过女生身上？你看黛玉没有吧，
嗯，
宝钗没有吧，连探春都没有吧，对不对？因为他们其实大体上还是跟女生一起长大的啊。但是王熙凤不一样，她和男孩子长大，她性格里面有非常多果断，甚至有点心狠手辣的这个地方。那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少女嫁给了贾琏之后，她就是一个强势的少妇嘛，她就把她的老公吃得死死的，她一点都没有要退让的意思。
嗯，她不止这一次哦，她后面在贾琏娶了尤二姐之后，凤姐她也是满肚子的怨气，间接害死了尤二姐。
你这个间接用的好啊，虽然尤二姐最后是吞金自尽的，但是是谁把她逼到了这种绝路呢？确实就是凤姐，所以间接害死这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啊。那凤姐为什么要害死尤二姐呢？这个除了是我们前文讲到的她对于一夫一妻制，对于丈夫的爱有这样一个强烈的独占性以及嫉妒心之外，对，占有欲之外，也有一些原因是跟那个时代是有关系的，因为毕竟凤姐作为正妻，凤姐是不是还没有生儿子？
哦，是，这个很严重，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对，凤姐有一个女儿，她后来小产过一个儿子，所以凤姐和贾琏在生儿子这件事情上的运气不是很好。那么这个时候尤二姐来了，作为丈夫的小妾，非常受宠爱，非常漂亮，非常年轻，万一尤二姐生了个儿子可怎么办？
就母凭子贵了，
就母凭子贵啦，如你所说。所以凤姐的这种设计去害尤二姐，先下手为强啊，确实是反映了凤姐她这个复杂的人物里面那个歹毒的一面，这个我们不去给凤姐辩护，她确实是有这一面的。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风月宝鉴一直在聊凤姐的负面，哎，她就渐渐害死了两个人，都被我们这样前两期聊出来了，一个是贾瑞，一个是尤二姐。
是的， 这正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里的风月两个字的威力啊，其实就是有很多人没有走出情欲的，或者说有很多人被情欲去驱使做出了一些其实是很有破坏性的事情，然后这个结果是他们不能承受的，或者说这个结果是别人来承受，那结果是悲剧性的。那贾瑞就不说了，送了命。那另外一个风月事件的两个主人公贾琏，就凤姐的老公和他的小妾尤二姐，其实也很悲惨啊，在这件事情上，所以这个债就是因风月而起吧，最后也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下场。
嗯，哎，我没有想到他害尤二姐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自己要退缩或者要怎么样，他就是那种一应战，他一定会遇强则强的那种人，他遇弱也很强，
确实是这样。凤姐在尤二姐面前呢，完全就是拿捏的死死的，尤二姐对她来说就是个小兔子，凤姐是一个老狐狸，所以尤二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而且因为毕竟尤二姐是贾琏的妾，那她是贾琏的正妻，所以理论上尤二姐是要服从她的管的，那她在自己的家里面从严治家，别人根本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如果她的丫鬟们跟她是一气儿的，他默默地把尤二姐逼到绝路，最后尤二姐自杀的话，其实她的婆婆太婆婆他们可能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所以这也是凤姐厉害的一个地方，她可以一手遮天，他们家里的事情其实闹不出去，所以尤二姐的这个冤啊还是很难去给她雪的。你看贾琏在尤二姐死了之后非常的悲痛，他还说要给二姐报仇，但是你说以贾琏的这种耙耳朵的性格又软弱，他什么时候才敢当面跟凤姐对峙，才敢去给尤二姐报仇呢？他根本就不敢，不光是不敢，他连给尤二姐下葬的钱都没有，当时要给尤二姐办葬礼需要200两银子，贾琏根本就拿不出来，是平儿，也就是王熙凤的丫鬟，理论上也是贾琏的另外一个妾啊，从王熙凤那里偷了200两的碎银子出来。什么叫碎银子？碎银子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小的账集在一起的，因为平儿会打理王熙凤的一些杂事，肯定是有一些开销呢，有些小账的，王熙凤没有时间去一点一点的对，所以平儿的手上是可以有一些能够调度的一些小钱的，所以平儿看贾琏太可怜了，偷了200两银子塞给他，让他去给尤二姐办丧事，这个就极端的写出了在这个家里面凤姐有多强势，贾琏这个老公有多卑微。
不过我觉得啊，这件事情上尤二姐也是挺弱的，要我的话我可能会上演一场宫斗技吧。
尤二姐她其实没有凤姐那么多的政治资本，我们刚分析过啊，首先这个凤姐的家世非常的好，她是来自四大家族里的王家的，这也是她在贾琏面前始终能够抬起头的一个原因，她不是还说过贾琏吗，她说我们王家地缝里扫一扫的东西都够你们贾家过的，你要不相信你就看看我和太太的陪嫁就知道了。
哦，她好有底气啊。
对，她特别有底气，不是曾经有过一次太监来要东西，其实拿不出那么多钱，凤姐是把她做少女的时候带过来的陪嫁里的两个头饰拿过去当了嘛，那两个头饰据说都是非常的珍贵，当了400两银子，你想这是多少钱。这个是侧面写出了凤姐娘家真的是很厉害啊，所以凤姐腰杆硬嘛，对不对？还有就是凤姐的性格，这两条啊尤二姐都不具备，尤二姐的娘家不行，尤二姐的性格也不行，她是一个温柔的妻子。说实在的，贾琏这个人虽然有点我们有点鄙视他啊，但是贾琏呢也是一个平均分的男人吧，也没有特别坏，而且贾琏其实对尤二姐是挺好的，他们两个人呢如果真的是换一种场景在一起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个不错的小夫妻的，但是他们遇到了凤姐这样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大方，如果凤姐要去整尤二姐，尤二姐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像我们前面讲的，凤姐作为正妻天然的就可以管理小妾，那么尤二姐身边全都是凤姐的眼线， 今天不给你吃，明天不给你穿，然后再找个小丫鬟在旁边说你的坏话。他们其实有说过尤二姐非常犀利非常恶毒的坏话，他们说尤二姐就算怀了孕肚子里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杂的，意思就是说尤二姐你跟我们二爷之前就不检点，你这个是个杂种。
好狠呐、这句话，
你这个孩子谁知道是谁的呀，谁知道不是你在外面跟别的男人有了又跑到我们家来的呀，你看这话是不是特别特别难听。
我要是尤二姐我会觉得跳进黄浦江我都洗不清。
没错，但是尤二姐因为之前确实是有过一段失足，所以她也没有办法给自己辩解，这个是尤二姐又吃亏的一个地方。另外就是凤姐包办了尤二姐的舆论环境啊，因为尤二姐作为一个小妾，而且当时因为家里有孝，就是有丧事，这个贾敬的丧事理论上他们是不允许圆房的，所以有点像是二姐是先接过来在这个家里住着，理论上她没有办法去见外人的，要等这个丧事过了他们俩才可以圆房啊。所以说尤二姐见不到这些婆婆啊太婆婆，她没有办法给自己说话的。那王熙凤可以出去啊，王熙凤就可以在外面说尤二姐的坏话，说她脾气不好啊，编排她一大堆的东西，
刁钻啊，
刁钻啊，对呀，
要这要那啊，然后又难伺候啦。
没错，那你说贾母她又没有办法去求证，而且她也犯不着求证啊，这不就是个小妾吗？王熙凤说什么其实就是什么了，而且你这样的话说多了，谣言说多了成真的了，连贾母都说啊，看她还不错的嘛，怎么听上去看来哎呀还是人长得太漂亮了，可能就刁钻一点吧。因为贾母不掌握事实，但是凤姐天天在她那里吹风，所以到最后你看连整个的舆论环境都不站在尤二姐这边了。那尤二姐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其实就是她生病了之后，她这个病也是王熙凤给逼出来的。她病了之后，但因为她肚子里有身孕，请来了一个胡太医，这个太医呢开了一个虎狼药，结果是开错了，因为他没有预判到尤二姐的这个身孕这件事情，结果二姐吃了这个药之后肚子非常的痛，最后就把一个已经成型的男胎给打了下来，这个孩子没了，尤二姐最后一丝生存的希望也没有了，她就完全可以走了，她对人是一点留恋都没有了。那么有人就说了，为什么尤二姐病的时候家里常用的医生比如说王太医不在，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的是这个胡军校？是不是王熙凤故意安排的？是不是王熙凤支走了王太医，派了一个医术不怎么样的一个胡庸医？甚至王熙凤有没有暗示胡军校你要怎么看怎么看怎么给他治？不乏这种猜测啊，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文本没有写，但是这个整件事情其实是充满了悲剧的偶然性的，这就是尤二姐的悲剧。
唉，听到这里啊，有一些听众可能会困惑，我们这期不是要讲女强男弱吗？怎么会讲到凤姐非常的维护一夫一妻制，非常的维护这个男人要对她很专一的一方面呢？这个好像跟女强男弱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再把视线投向300年前的封建社会啊，那女人本来是没有什么资格去维护一夫一妻的，因为整个社会的设定就是一夫多妻，男人就是可以三妻四妾的。但凤姐为什么敢？凤姐为什么这么强势？就是因为她有这样的一个娘家，她有这样的一个性格，也就是她的原生家庭和她的这个性格决定了她敢这么去维护一夫一妻，她敢去捍卫，甚至不惜一些恶毒的手段去捍卫她丈夫对自己的一个独占的这个爱。但是反观红楼里的其他的已婚女性啊，你看尤氏是不是就不敢？尤氏作为一个续弦，家境又一般，她对贾珍那些胡作非为什么都不敢劝啊，邢夫人也不敢啊，邢夫人是王熙凤的婆婆，但是邢夫人也是个田房，家里也一般，对于老公贾赦一把年纪了，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还看上了老太太身边的鸳鸯，邢夫人也不敢管。邢夫人不但不敢管，她还要舔着个脸去帮自己的老公去向老太太去要鸳鸯。哎呦，这个卑微的就已经到骨子里了，王熙凤可能都要瞧不起她的婆婆，她肯定心里在想说，婆婆你支棱起来啊。
那我们可以在下一期继续聊一下他们如何从另外一方面展现这个女强男弱的，让这个概念更加清晰立体起来。
好的，这期我们对女强男弱的这个分析啊，主要是局限在凤姐和贾琏作为小夫妻之间的这种感情上的，主要是一种对丈夫的独占，对爱情的一个独占。 显示出凤姐对贾琏在闺房中这么一个妻管严，贾琏是耙耳朵这么一个情景啊。那下一期的话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们两个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是如何体现出女强男弱的，因为大家不要忘了凤姐是荣国府的女管家，
她是有工作的，
对，她是个职业经理人。贾琏也是，贾琏是荣国府的男管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外的事情贾琏管，对内的事情凤姐管。那他们两个又刚好是夫妻，所以他们经常是可以比如说晚上啊闲暇的时候是去商量一下有些事情是怎么办的，因为有些事情可能既涉及到对内又涉及到对外，他们两个人因为又都是职业经理人，会有很多人来找他们去游说，去要一些好处，所以这两个人的利益在很多的时候会遇到一点点的对撞和冲突。那在冲突中到底是谁胜出的多一点呢？可能我们的听众不用想也能猜得到啊，那当然就是王熙凤会胜出的多了，因为女强男弱嘛。那这个我们就下一回再具体聊好了。
嗯，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雨萌，
我是刘丽，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